占根啊，他对于这样一些法啊，对于这样一些因缘啊，他不能很重视。让大家现在得到无量寿经，就很重视无量寿经，就组织净宗学会，就研究，而且是很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么跑这么远来啊，现在这么热的天，而且是北京刚刚乱初定，目前还不是跟过去那样的安定啊，说老实话，那么大家就来了嘛，说这都是什么呢，都是重法呀，而重这个法，这个就是自己的善根呐、啊，不然不可能啊。但他所重视的东西是别的东西啊，一般都是首先重自个儿的命，然后重一些功名富贵等等的感情，重法这个算是善根，福德因缘也很好，但是来得很顺利，这一切祈祷，现在你看看这个飞机出事情也很多啊，这个种种这个福报这个、因缘还也是很好啊，比方说这个大家都很顺啊，大家所要求的都能圆满达到，而且看这确实不容易，这很多人是预备来，而真的已经到这儿了，这是你们五位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个因缘是很殊胜。无量寿经呢，在日本是比在中国盛得多，他因为日本呢尊崇善道大师的教导，他就把善道大师是恭敬到极点，也是亲切到极点，他这个善道大师呢着重无量寿经，着重第十八愿，这个日本人呢他就继承，所以日本到现在说是净土宗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4000万人，一个说法是5000万人，这样多的信徒，日本这个国家呢本来是个战败国，短短期间现在成为一个世界上的经济技术上的科技上的大国，而且是领头的，我看和他这个500万净土宗佛教徒这也不无关系啊，他们就很重视，他们过去对无量寿经的注释有100多种，而且现在呢日本人也不行了，也成文盲了，他们文字改革了，现在这个古汉语他们也念不了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我们现在看见就稍微有点文字别扭而已，因为你有一句这个问题里头，他就是文字别扭啊，净白身，就是那不是人名字也不是什么，就是日本人的古汉语，所以就有时候啥有这种别扭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清朝在中南海万寿殿一直请和尚念无量寿经，到晚清了也比较穷了就停止了，我这个西太后啊就是玩的心很盛，这些地方就不重视了，就停止了，清朝也就败了，所以就是说和这个整个的法运和气运关系很深。但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啊，这个王上师当年学佛就是因为读了无量寿经，他本来不信佛的，读了无量寿经信佛了，那大家说啊，这个因缘啊，净空法师这个信回头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他在外头弘扬啊，这个印经啊种种啊，这个因缘很顺，因缘很多，你们还说一个什么法师啊，在讲无量寿经，
净空法师，
所以大家这样来啊，这个将来是这是有关于整个我们人类福报的一件大事，不但关于这个生活上的福，而且关于大家慧命的一件大事，关于整个佛法这个莲花生大事的玄机，就是说相当是看来是这个时候，按正确的这个时间推算就是现在了，用按这个印度那个数点算来，现在支持佛法支持2500多年，那就还不到，不过是我们按我们中国一直传统下来的话，2900多年已经3000年了，它就是在这时候，因为在中国那个没有错，印度那个每集结一次点个点，印度中间经过很多战争，因为很多东西它这个不见得每次能点点，你数那个点那个时间并不准，数那个点是2500多，就表示至少是2500多年了啊，但是你不能就是一个确切的数目，而我们这个从秦朝民间就和印度有了关系，在秦始皇的时候民间就有丝绸之路啊，佛教已经有往来，所以在汉朝的皇帝做梦人告诉这个佛都在印度在取，不然要是不知道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就民间早有往来嘛，所以他一个中央这是官方的开始了，汉朝来得很早很早，但那个时候就折合了，佛是什么时候是我们这什么年代，我们用这个甲子，什么这个算，这个甲子从来没有做过， 这个准极了，再看六十一柱，六十一个周环，六十一个周环，永远没有错，所以这个年是不会错的。那这个年不会错，那就是现在，就是应当是佛教将要中兴的时代。说末法，末法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五千年，一个是一万年。那么按照这个一万年的说法，那这个以后还要有九千年嘛？刚刚末法过了一千年呢，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了，咱不是三千年吗？这不是刚过去的三千吗？所以这个末法还有九千年呢，就是按照五千年说，我们还有四千年，总之来日还是很长啊，所以它中间一定还要复兴，有兴起。这个公开上师就说，现在是一个时机，将来三百多岁之后又一个时机。这次复兴之后不久，不久，不久就衰落了，回教盛了。现在这个回教的大家这个力量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有油，它人民又团结又好战，啊，又很残暴，所以它统一世界，所以它就是一手之剑，一手之金，一信就信，不信就宰了你啊，就是这样来布道的。所以因此他的一切这个其他的宗教就快要没有了，但是又复兴，这个再复兴之后就没有高峰了啊。那最后最后一百年无量寿经还大红，所以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一个就是要出现一个中兴的一个高峰，一个呢就是将来啊，这是肯定的，最后一百年呢什么经都没有了，只剩下无量寿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研究呢，那这个是很重要，现在就是说将来还可以继续，我们要净土宗呢也可以把这个无量寿经，它一般念阿弥陀经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无量寿经作为定格啊，这太长了念不完嘛，那么一天念几品呢，这样把它念完呢。所以净土宗的修行人呢，这是个办法，有的人拿这个地球解药都好，这可以灵活，这都很灵活。我跟赵佛初是看见长寿赞，他很赞叹嘛。夏老师这些著作，因为他什么呢，他确实是在闭关的时候他是证入了离心，这一点可以这么，他自个儿没有这么说，他对谁也没讲，所以我有许多知道的事情他的儿孙不知道，是我们都没听说过。我是从我舅父那听来的，因为我舅父是接引他的人，后来我舅父去看他，那么他把他这个修行中的种种情况跟我舅父说过一些，说最初就见佛见光到极乐世界，听见种种说法，听见种种音乐，这一切的殊胜，那是这个安乐就不可形容，而这一切还是都是可说的，在这再以后就没有法用言语说了，所以见佛见光闻法的享受种种的大圣法落，这可以言说的，那是确实是咱们想不到的，但是他之后还有更殊胜的，那就是言语所表达不了了，那就是到理心了，到理心的时候就是事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呀、啊，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呀、啊。所以因此，这个夏老师这次汇集，很多人都是说，大家都肯定为善本的。为什么在大陆这个无量寿经一直是没有受到重视？所以说两个原因呢，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善本的，因为这五种原意它各有各的缺点，没有这个善本。再有吗，对于善道大师嘛，一个传说传错了，说他自杀，这个是记载错了，不能不是提问，说道仙写的高僧传里头提到是问话人自杀了啊，所以现在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无量寿经又在抬头，说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善本呢是以前古德没有见过的，所以大家这样在研究啊，或者是应当赞叹，希望大家继续啊，我们都是秘境兼修啊。王上是从无量寿经入的，那么我们读无量寿经还不应当啊，是吧？是吧？赞叹弘扬都应当吗？我们也要求生净土啊，是不是啊？这莲花经社我们都共愿啊，莲花经社特殊这个密教团体，是以往生极乐世界作为每一个人的共愿。你要作为莲花经社的人，你就是要求愿往生，就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大家来学，也就是说我们都将来都是到一个地方去，将来要等着大团结的。这是这个一个特色，这是一致的。这个学净土的人呢，尤其是这个密境双修啊，这个双修有种种不同的比例的配合，可以一点密很多境，也可以很多境的一点密，这都是可以成为密境双修。你至少我这个除了这个念无量寿经，除了念佛之外，我念往生咒，这是应该念的吧？ 那现在大家跟他念我妈一个准确的音念，那这就更好嘛，是不是啊？你那个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当然也有功德，那个他相应起来就难了，是吧？相应起来难，你看，要真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不大顺。你试一试，南无阿弥陀佛非常吃力。实际上这个六个字它很巧妙，它的跟咒语说，它安排出，所以这个气功什么什么这个都在里头，它一个法就设了种种的法。啊，所以我们就是说能够得到一个很准确的这样的修持，如法的修持，这个是很殊胜的。那总的就是这个情况，大家都是这个道路就更合起来了，尽管都在华盛顿共同互相，有的以密宗都占主要部分一点，有的以显教啊净土宗作为主，互相配合合作，这个今后这个局面将可以更好。那么大家这个些问题呢，我想这个先把很容易就回答的，咱们今天先做一些。那么大家第一个问题，九十六也是觉满，他这个佛就是三觉圆满，自觉觉他，自觉就跟这个凡夫不一样了，凡夫是不觉，而现在佛呢，自觉跟凡夫就不一样了，觉他就异于阿罗汉辟支佛。阿罗汉能自觉而没有佛发起觉他的心啊，所以是小圣。觉满就异于菩萨之在因，在因就是因地的菩萨，还没有成佛的菩萨，因地的菩萨。因地的菩萨他这个觉满的水平是吧，他不能称为觉满呢，他要圆满了就成为佛了。正是因为他成为菩萨呢，他还没有圆满嘛，他这个自觉觉他还没有圆满嘛。那么佛是圆满，所以这个觉的圆满就不同于因地的菩萨，所以菩萨之在因就是因地的菩萨，还没有到果位。说这句话嘛就好办了啊。才107，这个地方它是魏后普贤，这个普贤有魏中普贤、魏前普贤、魏后普贤，都称为普贤菩萨。但是普贤菩萨在这个经中所显现的有这个几种是不同啊。你发了这个普贤的大愿，还没有这个就是魏前呢，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的菩萨位啊，十地以上啊，这么大菩萨行这个大愿呢，这是魏中。魏后呢，最特殊是魏后了，已经成了佛了，已经成了佛了，他还视现为菩萨身，所以这个称为魏后。普贤菩萨实际这个密法称为大普贤如来啊，就是阿达尔玛，大普贤王牌是阿达尔玛佛，从阿达尔玛佛流出毗卢扎那、阿弥陀佛，这个阿多毗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这个大普贤王如来就是阿达尔玛，所以这个普贤菩萨，这个真正是他的位后，是就近，这是普贤，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是位后普贤，位后普贤，这个大家这一点是就解释对了。最后他这个普贤呢，怎么他既然是如来了，为什么又成为菩萨呢？而且他不舍因地，所以这些佛他已经都一切都平等了，一切都无，他本来无众生可度了，但是众生跟佛都彻底平等了，他是因为因地上发的愿度众生嘛，所以他还不舍这个因地所发之愿，这个愿是无有穷尽的嘛。这普贤说这个礼赞我此忏悔我此持这一件是无有穷尽的，我这度众生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他这个愿他是继续这个无有穷尽，所以他还现菩萨身实现种种来救度众生啊，所以这就是不舍因地啊，虽然圣佛一切都极灭一切都平等，众生也无可度所以无可度嘛，他不舍因地嘛，他还是终日度生啊，这就是魏后普贤的，像释迦牟尼佛都是多久成佛了，并不是作为太子这出家这是刚刚在成佛，多少劫以前有已成佛，但是视线这样子从兜率天下来到了王宫，这种种种种来度众生因为众生只有这样才能相信接受这套教化，这都是走了魏后的这种情况，不舍因地的这个意思。底下就解释普贤两个字的意思呢，这个解释这个意思呢，正是说形容的是魏后， 他就是说这个是清凉素啊，它果无不穷曰普。为什么称为普贤呢？这个果上的果德，果上的一切爵位，它没有一个不穷尽的，不是都沾一点边，都穷尽了，都登峰造极了，没有一点点剩下的余剩的不清楚的不圆满的都没有，因为果无不穷，没有这个不穷尽的，这个叫做普。所以这个贤就是为后，你什么果都穷尽，都登峰造极了，那只有是佛了。我是证明这个普，这是为后嘛。不舍阴门，这个阴门在修阴的时候叫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这种门还不舍。虽然已经登峰造极了，一切都圆满了，在我的阴地中的所有的大慈大悲大愿一样也不丢开，还做，这叫做贤。这当然是贤嘛，这很贤难的好处啊，普贤的含义。所以你们说这两个是同意的，
同意的，
这个是对的。底下呢，那从我起修呢，这含义，但是这是有联系，当然是两回事了。从我起修，这就正是密宗净土宗的最特殊的殊胜之处。所以这个都称为什么呢？称为果教派，称为他力门，不是完全靠自力，而是靠他力。不是从在因上修，而是在果上修，所以称为是果教派，果的果地的教啊。你修行是从这个果地出发，所以果觉因心就是这个意思，把果地所得的觉悟，这殊胜之果，作为众生在因地中修行的心。你这个修行的心是咱们开始的地方，我们开始的地方就是十方如来所得的果，从果上修，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正是这个殊胜之处，说这个不同于其他就在此啊。所以很多人不安心啊，于净土法门，这个学理也乱搞，这以为什么这个没有也不好好如法修啊，其实这都是果教，都是从果上，要从这个地方他要认识之后，他要安心的多啊，要老实的多啊。果教派这个打个比方，你现在你要开始要吃馒头的时候啊，吃面包，你要现在你要从开荒选种，这慢慢的去杂种啊，培草除虫灌溉，一直到割下来收成，打出来之后压粉之后煮成面之后，然后把你做成面包，这多少工序。现在叫你这个去开荒嘛，那你何日吃面包呢？你现在面包拿来就吃，这就是果教派，就是如此。现在给你的是一切这些事情，这些国菩萨已经给你做好了，给你的就是这些劳动的最后的果实给你了，你现在只是去吃就是了，这就是果教派的特点。所以果觉为因心，这个一句咒一句佛号都是佛菩萨他这个多劫修行万德的庄严所成就的。因为阿弥陀佛之所以成佛，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这个佛的名号怎么来的？那我今天不能为什么叫做什么什么佛？这不是啊，没有这功德。当然有一天可以嘛，等我这一切一切功德圆满了，我也可能号为什么龙尊王佛也可以，说不定啊。所知道的佛，这是最高最高的，这个果实。因为这一句佛号你在念，万德成了这句名号，因此这句名号之中就有万德，很自然吧。你是拿了很多香精，很多果子，很多果子露，什么配出来一个饮料，这是种种的这些东西所配成的这个饮料，因此你的饮料就有各种各种东西都在对吧。这是万德之所成的名号，因此这个名号中有万德嘛。因此你现在就把这个名号或这些做在心中念，你心中没有别的，就是这个，这个名号就是万德，万德就是名号，因为你心中这个是心中所有的，就是万德。你的万德，诸佛所成就的万德是诸佛的果觉，成为现在咱们一个普通众生，你还在因地中的你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直接了当快圆顿就在此。所以到了一圆顿教的话，就是这个因中因和果，因彻果海，果彻因缘呐。你真是要说水吧？你要是画开来，黄河长江什么什么都留在大海，大海留在洋里面，实际上就是一片水，这是一片水嘛。这个水流流流流到黄河到了他头了，这个流长江到那个头了， 其实就是大洋大海江河中心起来总共是一大片水，流到这儿流到那儿就是一回事嘛。啊，那么你可以说这个黄河这是上源，这是源流，这是因，大海是归宿，这是果，因果是贯通的，是不是贯通的，也就是一体的，实际你不可分割的，你说从哪儿给它分呢，这不是刀子能划得开的，画地图可以，你画一条街笔画当道，这个分了，那你实际是你怎么分这个水就是在那流，是一体的。所以这个问题中含了很深的意思，这果觉因心是咱们很重要的，我们所以称为果地教，这个极其殊胜，从果起修，非十念必生。所以这个意思，这是也是因和果的问题。这一个是从果向因，指着这些位后的这些大菩萨，已经证了最后的觉位，还来实现种种啊。这个那前两个是一致的，后来呢，就是这个直到我们这些法门的果教派的法门，我们所以说从果起修，我们不从那个垦荒地起修啊，所以也不需要在哪能起邪呀。所以判教嘛，小教、始教、中教、顿教、圆教，这个小教就都是修到阿罗汉为止了，始教就开始了，就大圣了。人是可以成佛，但是禅体不能成佛啊，大家都知道禅体不能成佛，因为断佛种。中教就不是这样，人人都有佛性，禅体也可以成佛。但是成佛是可以成佛，人都可以成佛，但是你需要三大阿僧祇劫。是中教的观点，大乘起经论代表这个观点，法相唯识是始教的观点，圆顿教那就无所谓三大阿僧祇劫嘛。那个龙女就是一很快就成佛了，而那个涅槃会上那徒儿、徒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顿教，圆教更殊胜了，这一切教所有的殊胜它都圆具啊，这而且是最为深奥、最为广大，这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涉，称为圆教嘛。所以圆对，咱们现在这个日本人的著作，在这一点上，他就提的我们很尖锐，说净土法门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是在这个中国是这个过去我们的古德，这个意思都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敢说的这么坚决。啊，这个莲池大师就直承认说：“哎呀，我们是华严是圆呐，我们是部分的圆呐。”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大家有反感呢、你这么说大家有反感呢，是吧？某一大师是说华严的密奥的法华的精髓都在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里头了，那还不是吗？他们的精髓都在我们这里头，那我们不是比他还精吗？但是他们就说的更直接，说这是其中之其，顿中之顿，他们跟我们比他们还是全还是假，我们这才真。这个话现在是有好多人很有名的大德，他还有时也批评我，他说这对于这个净土宗推崇太过呀。这个确实就是，这个他是很不可思议的，这是个圆顿教。